各位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钱灵珠，很高兴又在喜悦的庆祝节目中和您相聚。大家应该还记得，上个礼拜以前呢，我们有好几次的时间跟大家介绍的是礼仪音乐，我们也邀请了两位可爱的修士在我们当中一起来谈谈唱唱，把他们所了解的是在礼仪当中的这个适当的音乐呢，传达，把这样的讯息传达给各位。那如果各位想念他们的话呢，也不用太着急，因为不久之后我们还会再开另外一个跟礼仪音乐相关的特别的节目，我们也会邀请他们到节目当中来继续为大家服务。那从今天开始，我们会继续跟大家介绍的是一个新的主题，我们谈过的礼仪时间，那今天呢要跟大家谈的是礼仪的空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啊？可能你走在路上看到一个圣堂，你就进去坐一坐，那你在不同的圣堂里面呢，感觉是很不一样的。可能你去过的是在欧洲的比如说意大利的一个很古老的庄严的大圣堂，你也可能在美国的乡村参加了一个很温馨的宁静的乡村的这样的一个圣堂的一个聚会，或者呢你可能到了非洲，你看到了非洲非常有本地化民族特色的这样的一个圣堂，那你也很可能在台湾的某一个角落，那么参与了一个圣堂，看到的是一个原住民的他们的很漂亮的一些雕塑装饰在圣堂里边。可能见到每一个圣堂都给你不同的感受，不过不管走到哪一个圣堂去，你都知道你是回到了上主的家，也就是教会的家。我们知道教堂是天主的家，是天主子民团聚的地方，特别是在每一个主日天，我们每一个教友都回来在这边一起举行感恩圣祭，在这里跟天主、跟天、跟人、跟基督，我们彼此共荣。所以圣堂呢，对我们来说，对一个信友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那对非教友来说，恐怕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见证的一个标记。我就听说过一个故事，有一个朋友转述，他说，他有一位朋友，在一个暑假的一年的暑假，他到了欧洲去游玩。那走着走着呢，就看到一个非常庄严的典雅的一个古老的圣堂，他就进去了，不自不觉的就被吸引了走进去了，而他在里面静静的坐了一会儿。回来之后呢，他跟我这位朋友分享，他说如果说在台湾有这样的一个圣堂的话，那么他很愿意常常进去，常常祈祷，甚至于可以成为一个基督徒。所以从这个朋友的朋友他的真实的生命的经验的分享，我们可以知道圣堂其实在一个文化当中，在一个民族当中，在一个社会当中，其实它是除了我们刚说的是天主的跟天主子民的家之外呢，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标记性的见证的作用。不知道您现在在地球的哪一个角落，不知道您附近是不是有一个圣堂，不知道您是不是喜欢您自己的圣堂，那也不知道我们盖圣堂的时候是不是用一个非常前进的一个心情，非常严肃的一个态度来面对，还是呢就是我只要有一个屋子叫做圣堂就是了。那当然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以后，因为我们的礼仪精神的革新，所以呢是要为了适应这样的新的礼仪精神，就需要有新的一些圣堂，一个新的礼仪空间的陈设。我们可以知道，在看到从这样子二三十年下来很多的地区他们新建了很多的圣堂，那就按照梵二之后的这个礼仪的精神来新筑。那也有一些圣堂是古老的，那么他们把原来的这个礼仪空间的结构呢改变了一下，变成符合现在梵二之后的需要。所以不管是新建筑的或者是改建的这个都有非常多漂亮的这个非常让我们欣赏的一些例子那当然 一个圣堂对一个基督徒的影响是很大的，在我们信仰生活当中，圣堂的这个角色也是非常的重要的。那可能呢，大家也有兴趣要了解一下这个礼仪空间，这个圣堂、圣殿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从今天开始的几次节目当中，我们会按序的给各位介绍。首先呢，我们会跟大家介绍在西元就是主历2000年的时候，圣年的时候呢，这个教廷他公告了一本《罗马弥撒经书总论》的修订版。那在这个修订版的第五章里边，特别介绍了教堂为举行感恩祭应该有的布置跟装饰。我们会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一般的原则，然后呢，我们会回到历史，去看一看自古到今到底我们天主教的圣堂有些什么样的发展，因为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形貌，那这个不同的形貌呢，也都是配合着当时候的神学的这个认知了，以及一些礼仪的信仰的情感了而发展出来的啊，所以它的外貌有很大的不同，精神也有很大的差异。那之后呢，我们再回到今天，回到范二之后，我们要盖圣堂的话，有哪一些基本的元素是我们不能够忽略的。所以基本上我们用这三个部分跟大家做一个介绍。首先我们就来看一看在主历2000年，在圣年的时候，教廷所公告的罗马弥撒经书总论的修订版里边，第五章所介绍的一些一般原则。这个第五章里面呢，有谈到了有一般原则，有谈到为礼仪聚会而布置的圣所，也谈到了这个教堂的布置。好，那当然我们也知道在主教团呢，他们有一些可以适应的地方。那现在呢，我们先跟大家介绍的是这第五章的第一部分，就是所谓的一般原则。这个一般原则呢，是从288号到294号。在288号里面介绍说，天主子民通常聚集在教堂内举行感恩礼，如果没有教堂的话，或者现在有的不敷应用的话呢，就在其他相称于这伟大奥迹的高雅的场所里边来举行。好，这个就像香港香港他们在这个范二之后或者说更推早一点，就是他们在教区开始成立的时候呢，我听说他们很多美丽的故事。因为他们教区的这个经费有限，所以呢，有一些就是他们要开会讨论，到底呢，我们这些钱就来盖圣堂呢，还是盖学校？因为教育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们呢，最后的决议是说，其中的一部分来盖圣堂，而另外一部分呢，盖学校。可是在学校里面呢，都有大礼堂，在主日天的时候，这附近的教友就在这个大礼堂里边举行主日的感恩礼。好，这个地方当成他们临时的家，他们把它在主日天呢把它布置起来，也有礼仪空间里面必须要有的一些基本的元素啊。所以呢，他们把这样的这个场所布置了之后呢，也就很能够适合这个感恩礼的一个需要啊，这就是这边讲的一些意思啊。所以呢，不管是圣堂也好，或者是其他的敬礼场所也好，应该要适合举行神圣的礼仪，并且要能够帮助信友主动的参礼。此外，为了敬礼天主而设的教堂跟物品，应该是尊贵而且是美丽的。而且呢，要注意到它是天上事物的标记和象征。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在感恩礼当中的时候，我们说是天上人间，我们在人间的聚会呢，预尝了天国的盛宴。好，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呢，在礼仪空间当中，可能我们在布置它、装饰它的时候呢，要注意到它的庄严性、尊贵性，而且希望是有艺术美感的，而不是在随便街边上买来的一个很仓俗的非常俗气的一些饰品就来布置装点在圣堂当中那这不能够相称于我们在这里面举行的圣事它的庄严跟隆重性。在289号里边说呢， 而因此教会不断地借助高贵的艺术，并采纳各个民族以及地区的艺术风格。尤其是教会不但努力于保存历代的艺术珍品与宝藏，同时在必要的时候致力于适应新的需要，并且促进符合现代观念的新的艺术创作。我们一直在说本地化，本地化。好，泛二之后呢，这个本地化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所以我曾经非常欣喜的哈，在我做一些田野调查的时候，在台湾的一些原住民的圣堂里边，看到非常有意思的一些用原住民的文化跟图腾啊，他们的艺术方式表达的一些信仰的标记。譬如说在台湾的台东哈，有一个小小的部落叫做土板，那边呢有一个艺术家朱宝台先生，他曾经刻了一个圣三的像，非常有趣。他们三个人呢就圣三的像好像一个连体婴，好，三个头，但是身体是连在一起的，那么有六只眼睛，好，那但是手呢是连在一块的，一个同样的胖胖的身体。当我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圣三像之后，真的有禁不住从内心涌出来的喜悦。我真的觉得啊，这就是台湾的，这就是土版的啊，这我们的原住民，他们生命血脉里面能够寄相契的一个圣山图。如果说我们今天把欧美哈，我们看到的这个圣山图，譬如说圣父在上，耶稣在十字架上哈，圣神如歌的形状在中间，类似这样的图搬到土版的圣堂去的话，真的都没有我刚刚描述的那样的一个我们原住民的艺术家他刻出来圣山像的这样的一个图更能够打动人心。所以我们很欣喜的见到有一些民族文化的这种艺术家，他们一些很棒的一些艺术的表达。那当然呢，我们有的时候也可以运用一些现代的一些艺术的创作啊，譬如说我们晓得说这个采钵是已经一千多年来的传统啊，那不过呢也有一些用现代的技法哈，然后现代的一些线条的表现啊，就比较前卫的，那么比较当代的人更能够接受的一些艺术的方式来表达，那这也是非常非常的漂亮的。那所以呢，在委任这些艺术人才和为圣堂选择艺术品的时候，应该要探求真正的艺术精粹，以能培养信德跟虔诚，并和原来所定的这个目的和所表现的真理能够相符合。因为在圣堂里面大家聚会的时候这个圣堂本身其实就是一部无字天书。如果各位有机会到欧洲去看到，特别是在意大利一些古老的圣堂的话，他们的墙上有很多的漂亮的 mosaic， 他们镶嵌的这些壁画或者是一些湿壁画。好像在我们如果去 RCC 亚西西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乔托的一些作品在方济大殿，那么他们在这里面呢表达的一些信仰的内容。或者说如果我们去了佛罗伦斯，好，在百花这个大殿，就是主教座堂的对面呢，有一个洗礼池、洗礼堂。在洗礼堂的屋顶上，它是一个八角形的建筑，在这个屋顶上呢分了很多层，好像连环漫画一样哈。那这个每一幅图呢讲的都是从耶稣哈，从天主创世纪开始一直到末世这样的一些信仰的重要的故事啊。那或者说我们在罗马的圣母大殿，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圣经上的故事等等。那这些呢都是用艺术的方式来表达我们信仰的内容，特别是在古老的时代，其实没有文字，所以他们也不像现在哈，我们很幸福，因为印刷术很这个方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本或者好多本的圣经。或者呢在电脑的时代，我们打开电脑哈，只要按一个选一个键，那么在电脑上面的电子圣经就会出现。那在以往的话都是用艺术来表达哈，所以在选择这些艺术品的时候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传统当中我们就非常的看重在教会里边是用艺术表达信仰的这样的一个内涵。所以虽然在今天 我们已经很容易取得圣经或者是一个礼仪的经本，可是呢怎么样用一个高贵的艺术品来发人省思，来更把人的精神跟情感提升到一个更高妙的一个情境，跟主耶稣可以有更亲密的结合，这样的情境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不要为了省钱，好，我们用一个非常粗俗的器物放在圣堂当中，可能我们要多花点心思，多请一些艺术家，多一些的创作，把我们的信仰的内涵好用美丽的图像表达出来。那么在290号呢，又简单的介绍说应该要为所有的教堂举行奉献礼，或者至少呢要举行祝福礼，但是为了主教座堂跟堂区的教堂常应该要举行隆重的奉献礼。好，这个是指圣堂盖好了之后，我们要开始启用之前要奉献给上主。圣堂不是属于哪一个人的，不会有一个私人的这不会是私人的财产，圣堂是天主的家，是奉献给上主的。所以我们特别是在主教座堂后是堂区的教堂，那么在它落成之后呢，我们一定要举行一个奉献礼。那么即使是修会的一些小圣堂那么在落成之后，那至少我们要举行祝福礼，来祝福这个后来大家在这里团聚擘饼祈祷以及行其他圣事的一个地方。在291号介绍的是怎么样的来新建这个圣堂它的内文是这样说的，为了能够恰当的新建修葺跟布置圣堂，有关方面呢，应该要征询教区礼仪与圣义委员会的意见，在制定这方面的标准、批准新堂的设计蓝图和审议某些重要的问题上，教区主教应该要善用这些委员会的建议和协助。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我所知，目前在华语的教会里边的话，香港教区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好的。我曾经有过几次参与他们的讨论的会议去正好到香港，那么去观摩去学习。那么他们一定会在这个设计的会议上呢，会有主教的教区的代表，有堂区的代表，包括神父、修女跟教友，那有教区的这个建筑委员会，也有礼仪委员会，还有艺术家，大家共同来商量我们需要怎么样的圣堂，兼顾了礼仪的精神，兼顾着堂区运用使用的这些人的需要，也兼顾了教区的一些监督的立场。那在这样的经过多方的讨论之后呢，他们新建出来的就是比较理想的圣堂。不过很可惜，在大部分的华语教会的地方，这个面向好像还没有被看见，还没有被重视那我们也希望这个能够后来发展变成一般的教区盖圣堂的时候都应该注意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置作业的部分。好，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下一次呢再给大家继续介绍。愿仁慈的上主降福大家。